《无量寿经》总结之后只有两句话，亦就是将整个普贤行愿品总结成这两句话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个是纲领中之纲领，不只说是《无量寿经》的修学纲领，亦是整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修学纲领。这八个字妙绝，真正能看到《无量寿经》的味道，就必须要有华严的基础。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他注解里面引用隋唐大德所说的华严法花，都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导引。这句说话讲绝了，讲得太好了。真正深入之后再读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就会体会到这两句话的真实意，确确实实是过来人所说的，不是过来人这两句说话讲不出。所以你看看这个经题，含义圆满到极处，圆满之极。经题就介绍到这里，
下面简单地跟大家介绍它的内容，它的大意是说，一个人想修行成佛，佛就是佛法修学最终极的目标。要怎样成佛呢？必须要依文殊大智同埋普贤的妙行，这样才是真正庄严自性的大宏光，亦就是庄严自性的体相用。文殊是代表圆满的智慧，普贤代表圆满的大行。怎样的智慧叫做圆满的智慧呢？华严经就有个原则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咁就係叫做究竟圆满。一字一切字，一切字入一字，一多不二。文殊嘅智係咁样嘅智慧，普贤行亦係咁样嘅行，一行就是一切行，一切行就是一行，一多不二。每一个行门里面含涉无边的行门，譬如我们讲十愿，我们是修礼敬，称赞是礼敬，供养亦是礼敬，忏悔亦是礼敬，甚至回向都是礼敬。一门里面含涉其余的九门。咁我哋如果收回向，咁礼敬又回向，称赞亦系回向，供养亦系回向，忏悔亦像都系回向。任何一行都原涉其他九行，都叫做普贤行。普贤呢十愿，每一愿嘅境界都无量无边。由此可知，任何一个行都原涉无量无边的行为，就叫做普贤行。咁就叫做清净，智清净，行清净。呢、这个就是华严经的修学方法。所以佢同其他经典唔同，经常同我哋讲，行步不外圆融，圆融不外行步。行步是讲一，圆融是讲多，不只说不妨碍，而且
行步就是圆融，圆融就是行步。再具体地讲，在佛门里面都再再显示在这个佛号上，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圆满含摄无量无边一切法门，这就是圆融。什么法门都包括在里面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自己要认识要理解，你才能够圆融。若果你不认识不理解，以为我念这句阿弥陀佛不是参禅，不是止观，不是持戒，亦不是念咒，那就好了，那你这个一就不是多，多就不是一，你修这个法门就得不到其他一切法门。若果你知道这个一，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修禅。为什么？因为禅就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那为什么不是禅呢？都是跟正念相继就是禅，都摄六根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那就是都摄六根。所以念佛就是禅，这句阿弥陀佛亦都是咒，是无上的神咒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修文，你一心一意去念，念一句诸佛如来就同你灌顶一次，念两句就灌顶两次，你要找什么喇嘛上人同你灌顶没意思，一切诸佛如来都给你灌顶啊。什么叫做灌顶啊？拿些水在头上洒一下，那就叫做灌顶啊，那些只是形象而已，是形式而已。真正的灌顶是什么？是灌，是如来以无量的智慧慈悲加持你，这就叫做灌顶。是什么？是至高无上的法门，如来以大智大悲用无上的法门来加持你，这就叫做灌顶。顶是顶法，至高无上的法门。什么叫做顶法？在一切经里面，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顶法。华严经教你什么呢？教你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亦就是教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这个一向专念就是顶法，就是至高无上的顶法。我们今天一心受持二六时中能够这一句佛号不断，那就是十方如来用至高无上的顶法加持我们，那就是灌顶，那就是修无上的密法。若果你不知道，看到其他法门个心仲会动，会动摇啊，呢样又好，嗰样又好，呢样想学，嗰样想学，结果就一样都冇学成功。我哋明了真相之后，要知道一就系一切，一切就系一。我学呢个法门，冇一个法门我得唔到嘅，通通我都会得到嘅。咁嗰啲学物持咒嘅人，佢系唔系又得到呢？系，佢亦一切都得到。佢用持咒嘅方法念到心地清净，发愿求生净土，佢必定能够得生。持戒嘅人、念经嘅人、参禅嘅人，不管佢修边一个法门，一即一切，唔系话单独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完摄其他一切法门，其他的就冇办法完摄，唔系，系法法都完摄，咁先至叫做平等。既然法法完摄，点解我哋要提倡念佛呢？老实讲啦，我哋智慧不如人啊，我哋福 德不如人，我们的根性不如人，我是选择这个最容易的法门。阿弥陀佛，我简单嘛，我会念嘛，叫我念咒就难一点，有些咒就太长了，我念不到啊。我因为这样才选这个法门。黄念祖老居士周时用个比喻，他说人变成了傻佬影相机图，容易啊嘛，简单啊嘛，唔使对光圈，唔使校速度，唔使校距离，一揿就出嚟啦，张张影得靓，就系、是、好似我哋冇智慧，不如人嘅，老实念佛就得啦。有智慧嘅人，佢嫌嗰啲太麻烦，都选呢个法门。呢、這个法门妙啊嘛，文殊普贤冇智慧咩？文殊普贤都要发愿求生净土噶，所以我哋选择呢个法门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文殊普贤菩萨啦，佢哋同我握手啊，佢都佩服我哋，佢话你哋真聪明绝顶啊，赞叹你。因为他自己收了无量劫才找到这个法门，才明白这个事实，最后呢念佛求生净土。而我们呢好像个傻佬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晓，亦是念佛求生净土。他一见面怎样不佩服你，他转弯抹角行了几多冤枉路才行得到，我们一下就来到了。他说你聪明啊，佩服你啊，就好像影相咁，有些人学了几耐好多年，拿着个影相机都未必张张影得靓。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学，一拎着个影相机就影得张张就那么靓啊，你真是聪明啊。那你想想，哪一个聪明人啊不想找一个简单的办法，行条简单的路呢？又何必自己走自己麻烦呢？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？聪明人就行捷径啊！这个念佛法门是径中的捷径啊！捷径就行近路啊！在整个修学过程中，大乘是径路，所有的大乘佛法里面，禅就是径路。禅是大乘佛法的径路，念佛法门比你的禅重要径，就径中之径，所以它就叫做径中径又径，是最近的一条路。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就给我们指出来了，这些是真实的慈悲。那讲明白之后，我哋先至知道点样去选择，为乜嘢要选择呢个法门？特别系喺我哋呢个时代，呢整个世界动乱嘅时代，随时随地都会有灾难发生，系咁样嘅时代，系冇安全保障嘅。我哋必须要争取时间，即系话修学其他任何一个法门，时间上唔够。因为它没那么快速，唯独这个法门呢，得在时效上可以争取。无量寿经和弥陀经都说七日，一日到七日。我们看看净土圣贤录啊，在往生传啊，就看到很多啊，修学三五年就成功了，三年到五年真正用功争取时候，就一定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到你达到这个境界呢，你说我不想去住，我要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都得，但是就怕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你不肯不去了，你不再要留在这个世间了。 留在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同众生有法缘，你可以帮助他，他能够得到，只有这种条件你会留下来。若果看下已经没有法缘了，我讲经说法他们又不听了，我劝他们他们又不理了，算了走了，这样就走了。所以很多人念佛三年五年就往生，不是说他的寿命刚刚到期，固然是有这种情况很少，多数呢是他自己已经得了，达到这个境界，他不要寿命了，他就要走了。如果有缘他就应当要留下来要帮助其他人，没缘呢自己就快脆地走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作祖，倒驾慈航成愿再来，是这样的情况。这部经清凉大师分它做四个部分，即是四个大段，四个大段就是依信解行正来分的。前面十一卷是为众生开发信门，就是说华严经由第一卷到十一卷，目的都是启发我们的信心。其中有四十一卷是很长，而且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，是帮助我们明白事实的真相，所以它就属于解门。解了之后先至修行，所以讲修就有七卷，就是一品经，后面还有二十一卷是讲正，正入亦就是著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是讲正果。所以他全经整个内容就是信解行正，冚唪唥包括了。从这个分法我们看到这部经是非常圆满的。在行门当中品题是离世间品，由字面上看就是叫我们离一切妄想执着，世间和出世间没有界限，有妄想执着就叫做世间，没有妄想执着就叫做出世间。其实世间和出世间是没有界限的，绝对不是说世间之外另外有一个叫做出世间，如果你这样想呢你就错了，那就是变成两个法了。你看看六祖在坛经里面讲的义法就不是佛法了，佛法是不二法。什么叫做佛法呢？佛法就是真正的法，真实的法是不二法，二法都不是真实法。所以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将分别执着舍掉了，就渐渐得到真实了。只要你还有是非人我这些界限，这些麻烦事，但是话讲翻转头，若果一个人真正做到是非人我都冇啦，佢处喺呢个世间系咩现象呢？是非冇啦，真假冇啦，男女冇啦，乜都冇啦，呢个系咩世界？若果每一个人都达到呢个境界，呢个世间就叫做一真法界啦。若果部分人入了这个境界，还有部分人未入这个境界，这个世界就叫做杂乱世界了。所以诸佛菩萨自己证入之后，在这个世界行顺众生，随你的执着而执着，随你的分别而分别，他自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。所以我们说叫这本叫做书，所以它又叫做书， 你话叫呢个叫华严经，菩萨亦叫佢做华严经。佛出世为众生讲经说法，是随顺逐替。佛是依二替而说法，二替一个俗替就是众生的知见，一个是真替，是他自己的境界，真实的境界。佛是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上，世间种种分别执着，佛决定不破坏。为什么呢？维持秩序。佛若果坚持他自己的知见，那就错了，那他就有执着了。他不执着，他行顺众生，在行顺里面才真正得到真相，才真正得到诸佛实相。迷有迷的相，觉有觉的相，所以讲到觉迷不二，咁先至系真正觉悟嘅人，入不二法门。所以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系冇障碍嘅。但系有分别、有执着嘅人，决定系有障碍嘅。决定有障碍，我哋就要断恶，要修善，要维持大众嘅秩序，使到大众嘅生活能够美满，系以呢个为目的嘅。所以呢部经嘅四个部分啊，佢嘅理论基础啊，喺一切经冇嘅，系华严专有嘅，华严特别嘅。佢就系讲嘅十法界、六相、十圆门，呢啲冚唪唥讲嘅都系诸法实相，讲事实真相。对于现代研究科学嘅人，一定会好有益处，因为科学就系寻求真相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啊，实在好值得科学家嚟探讨，嚟求证。后面讲到说法，佛法非常重视艺术。艺术唔只话我哋呢个世界嘅有情众生爱好，亦可以讲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冇话唔喜欢艺术嘅。因此我时常用艺术来表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亦时常讲艺术，连打仗都说战争艺术。殊不知呢，佛法一开头，佛讲经说法就运用非常巧妙的艺术的方法。而大家依家对佛门呢个艺术嘅教学唔认识，将呢啲艺术睇成迷信，睇成宗教，咁就好大好大嘅误会。譬如佛门里面嘅雕塑、美术、音乐，乃至于建筑，都发挥到好高度嘅艺术境界。佛嘅说法、言语系艺术。个艺术就是话中有话，你不能够执着他那句话，你执着他那句话就错了。你要体会他的意思，他是意在言外的，那就妙了，那就真正显示出美了。好像诗词一样，亦是意在言外，你要体会才有味道的。这种体会是随着各人的程度深浅不同的，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的，但是都会接近佛所讲的意趣，这就很巧妙了。所以我们打开华严经， 决定唔能够只系睇佢嘅文字。佛所讲嘅话系意在言外，佢嘅意思完全系喺文字之外嘅。你要从文字去体会到佢真实意，呢个就系武则天在《华严经》翻译完成之后，在第一页作了一首《开经偈》，其中一句“愿解如来真实意”，这个重要。佛所讲的真实意究竟是讲什么呢？譬如经上时常讲到云，云讲得好多，特别是前面十一卷讲了好多好多。若果你看到云就想到天上的云，那就错了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云代表非有非无，不能够说它有，亦不能够说它没有，点这个意思？你说它没有，我们明明看到一块块的云彩，你说它有啦，现在我们坐飞机飞上去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它是用来表法的，是给你认清事实真相，一切万象不可以执着有，亦不可以执着无，亦不能够执着非有非无，它是亦有亦无都不能够执着的，你这样了解就对了。不要在这里产生妄想，有是一个妄想，一个执着，无无亦是一个妄想，亦是执着，都不是事实真相。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，都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换句话讲，你心里面产生这些东西，你的心底就不清净了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我们要以清净心好像一块镜子照得清清楚楚，但是里面就决定不生一丝妄想，这个是佛教给我们的。六根就好像镜一样，照见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但是决定不生一念，这样就对了。那有人要问，随问随答，你执着这个叫做人，我亦叫做人，你执着这个叫做物，我亦叫物，恒顺众生，自己心地清净，确实是一尘不染，这些是佛教给我们的。我们得的是真相，众生得的是妄想。真妄从哪里区分呢？从迷悟，亦就是从有分别执着和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分别执着得到的是真相，有分别执着得到的是妄想。所以佛讲经给我们听，希望我们从佛的言语、佛的教训里面超脱超出，亦同佛一样见到事实真相，这个是佛讲经说法的目的。所以佛教我们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什么是了义呢？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是了义，只要在心意识范围之内的都是不了义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离开第八识、第六识的分别、第七识的执着、第八识就落印象，只要离心意识是了义。参禅要离心意识参，研究经 离心意识就是大开缘解。所以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，训练我们对一切事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落印象，那就叫做离心意识。心意识的作用，第八式是落印象，第七式是执着，第六式是分别。不分别就离第六式，不执着就离第七式，不落印象就离第八式。离开一切式，作用就是真性。用式是迷，离开就不迷了。真性见是用见性见，不是用眼色见。眼色是有分别执着的，见性是没有分别执着的。听声音是用闻性去闻，不是用耳色去闻。昭光法师在《楞严正论》上讲，他就提倡舍色用根。舍色就是离心意识，这个是真正的功夫。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不容易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意识用惯了，无始劫来用到今日，现在突然间想离开它，真是不容易，习惯成自然嘛。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，其实讲警觉还是落在心意识里面。为什么呢？本性里面没有警觉这个名字，这件事都没有。确实是要时常提醒自己，所以实在难，真的很难。在走投无路了才念阿弥陀佛，依靠这句佛号。这句佛号就是清净平等觉。这句佛号不在心意识里面，心意识里面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这个佛号。所以要能够老实念，老实就是一心清念。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能够达到自己修行的目标。所以整个佛法归根究底就是一心，一心无二心，起心动念就二心。一心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动了念头就是二心。所以说佛，佛就是一心，菩萨还是二心。菩萨他还会起心动念吗？不过他这个起心动念之后呢，他动了念头有多少，浅心有差别。所以菩萨的地位越高，动的念头越轻越少，越接近一心。地位越低呢，他动的念头范围就越大越广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在一心当中变现出来的。修行，真正修行在《华严经》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显示给我们的就是力士练心。修行怎样修啊？是我们从朝到晚接触到的境界，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这三大类，即是处事待人接物，处事是待事，待人是对人，接物是对一切万物。这些就是我们修行处，我们怎样在这三类接触中去训练不起心不动念。不起心就是不起分别心，对万事万物 用清净平等心来对待，一视同仁。不动念就是不生七情五欲，喜怒哀乐爱恶欲就叫做七情，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，即是说不起贪嗔痴慢，不起这些念头，这些就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，就是要修这些，这些就叫做真修。早晚课诵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真实意。早课是提醒自己不忘记佛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今天要依照佛的教训来对人对事对物，这个就是早课的用意。晚课是反省检点，我们今天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遵照佛的教训呢？我有没有做到呢？已经做到的要保持，未有做到的要改进，那就叫做依教奉行。所以念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佛菩萨不要听你的，佛菩萨是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听话，真正能够将他所讲的认真地去反省去学习，这些才是他对我们的期望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一切形式都是我们纪念他的仪式。我们想要报佛恩，实在报佛恩做些仪式就能够报答吗？不能够，还是要在实质上真正依教奉行，才是真正的报佛恩。形式是做给一些未有接触到佛法的人看的，好像做戏表演给他看，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介绍佛法，是推荐佛法的一种手段，是接引他们入门的。所以佛门这些仪式很庄严，它容易就在这里，亦真正收到很好的效果。你看看朱熹那时候入佛门，他见到佛门的仪规就使他由衷地赞叹，这个就是一个读书人怎样受接引入佛门。所以仪规是非常重要，亦要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我们要真正达到它的作用，种种的仪规亦必须要改进，特别在西方要符合西方人的观念。在美国的佛教若果不能够到美国人，那佛教在美国就决定不能够生根。当年印度那些高僧到中国，佛教传到中国来是到中国人的，不是到在中国的印度侨民的，所以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。我们今天将佛教传到美国来，若果是以到华侨为目的呢，那注定是要失败，是错误的。要到美国人，要给他们认识佛教，给他们理解佛教，喜欢佛教，修学佛教，这样就对。所以我们今天见道场，道场的形式一定要美国的形式，美国的建筑，不能够说拿中国的宫殿式建筑，就算在中国建道场都不应该建宫殿式。为什么？时代不同嘛。佛教的教学一定要注意到现代化本土化才行，要考虑到这两个大原则。今天在美国就一定要注意美国的现代化，美国的本土化，才能够接引美国人。 佢见咗先至欢喜，佢就容易入嚟。若果你建成宫殿式，佢一睇呢啲系外国嘅，佢就有咗界限，有咗界线，就唔容易入嚟。即使佢入嚟，只系观光嚟参观下嘅啫，唔能够产生感情。佛像亦一定要似佢哋嘅样子，佢哋一睇，哦，系我哋西方人白人嘅面孔啊，咁佢就会生欢喜心。若果佢一睇到系中国人嚟嘅，佢就摇头啦，佢就认为唔系同类嘅。所以我就周时想，若果能够揾到画师画佛像嘅，画到啲佛像好似美国人咁嘅面孔，咁就好啦。最近呢，有人就送咗我一套西方三圣，那个大势至菩萨呢是美国人，观世音菩萨呢似中国人，阿弥陀佛呢又似中国人又似美国人，咁就好有味道啦。我又唔知边个送嚟㗎喎，係三张油画嚟嘅。咁样嘅佛像先至能够令外国人产生欢喜心，觉得我哋同佢哋係一家啦，係冇分别啦，佢先至会入嚟。呢样嘢非常重要。我哋呢个道场是专修净土的道场，是提供大家自己修学的道场。我们不求发展，不希望信众很多，所以我们也不登广告，也不宣传，什么都不搞。但是我们要目论，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要开放一日，俾啲邻居呢啲外国人一齐嚟共修，将佛法介绍俾佢哋，唔对中国人，专门对外国人嚟做呢个工作，俾佢哋知道乜嘢系佛教，佛教嘅内涵系乜，佛教存在喺呢个世间究竟有咩好处，有咩利益，对佢哋嘅生活有咩影响。要话俾佢哋听，等佢哋好欢喜咁嚟接受嚟学习，而我哋呢就帮助佢。我哋本着一个大原则，教学原则上就只问来学，未闻往教。学系自己要求嚟求学嘅，所以唔做宣传工作。佢真正得到利益啦，佢会话俾佢啲朋友听，等佢自然去发展。呢个亦系我哋传统嘅道风，我哋要保持，唔好急住到外边去拉信徒，咁冇意思。人家唔愿意嚟，勉强叫人哋嚟，呢个系罪过。佢自己欢欢喜喜嚟嘅，咁就好，唔勉强任何一个人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係将修学嘅样子表演俾我哋睇。由此可知佛法係咩呀？佛法就係我哋现实嘅生活。呢五十三个人係代表我哋呢个社会嘅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就是我们从朝到晚接触的人。佛将他们分成五十三类，用五十三个人来作代表。我们接触哪一类的人，要用怎样的态度去跟他接触，得到怎样的功德利益，这个就是华严经教给我们的。所以修行怎样修，是处世待人接物，在这个地方修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而不迷。三皈依里面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就是在待人处事接物中去修。以前未学法的时候， 处事待人接物都是受污染的。污染乜嘢呢？好恶